勋传道，正道主题：教会危机与转机二。
好的，啊，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一下，啊，一起来祷告。天上的保护神啊，是的，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这样的恳求，在你圣安息日的时候，降下你的圣灵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话语的奥秘，也能够透过你圣灵的充满，让我们都有智慧，来行出您话语里面所吩咐我们这应该当行的一切的道。让我们不光听，也成为行道的人。让我们不光成为行道的人，也能够成为是一个荣耀见证您圣灵的人。所以我们在面前，在你圣日的时候，我们特别这样的祈求。虽然我们人数不多，虽然我们聚会分在不同的地方，但是照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所说的，只要有几个人奉着神的名来一起聚集，聚集能够来敬拜，来一起啊颂赞你，那您就要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虽然我们分处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圣日的时候一同的敬拜，您喜悦我们，您要与我们同在，要来祝福我们。今天我们要来传讲神您自己有关于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的这些信息，这些信息所带给我们的，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今天的教会所遇到，何尝不是如同在当时教会所遇到的？求你赐给我们从这个过程中学习而得到力量，也能够坦然的来面对，用智慧 来面对这些问题，并且能够得胜有余。这是我们在面前所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那第六章基本上分作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六章一节到第七节，这个我们在上一次有谈到啊。那再来就是从八节一直到第十五节啊，这是第二段。不过从第二六章的八节一直到第七章的最后的结束六十节，七章的六十节，那实际上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这是谈到有关于斯蒂凡他的受难的整个完整的过程。那我们今天只讲有关于他斯蒂凡前面从六章八节到第十五节他如何被控告啊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前面啊一到七节这一段跟后面八节到十五节这一段。那这个段落的分段啊，它的结构架构方式啊，实际我在这个讲章里面啊已经有写下来了，中文有传给他们，都有传给他们，大家可以稍微比较一下。前面段落来讲，它实际上它基本上大概就是谈到第一节是啊这个教会发生的问题。那这个发生问题的原因，他实际上在第一节里面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明。那第二节到第六节就谈到，那使徒就提出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方法，啊，最后就是谈到啊，最后的结果就是教神的道兴旺起来，啊，造成门徒人数加多。那后半段就是有关于谈到斯蒂凡他如何被控告，但是要介绍这位斯蒂凡，这个当然我们在前面来谈到有关于第四节已经提到了斯蒂凡这个人，他是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但是在第八节以下，他又继续的来介绍这位斯蒂凡，所以第八节他重新来谈到说他是满得恩典能力的。那满得恩典能力的这句话，它其实跟我们中文的翻译哈，我们看一下，在第三节，第三节有一个是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然后第五节有一句话是说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啊。那中文和日本都把它翻作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在第八节他直接就用叙述线的说施蒂凡啊是满得恩典能力的，其实他原来的意思如果照和本的翻译法他是相同的，他应该换作是施蒂凡是一个恩典和能力的这个充满的人，他是这样的一种有恩典和能力的充满的人。那这样的描写法他对这了后面第十五节最后谈到施蒂凡在被控告的时候特别谈到施蒂凡的面貌他是有天使的面貌，那这两点他刚好是做一种上下来介绍这位施蒂凡在这个过程这个被审判过程中他拥有的这种特征。那中间就谈到九节到第十四节是来谈到他们施蒂凡为什么他被控告，九节到第十一第十第十节应该是到第十节，这个可能是帮子写错了啊，到第十节这个是应该是第十节，到是施蒂凡首先是谈到他跟法利赛人的这个争辩的问题，那争辩他们不能够胜过他，那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他们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用一种诬告的方式用假见证的方式来控告施蒂凡，那这个两个刚好是一个做一个上下对策。好，我们回到经文实际上的意思，我们在看说他谈到说教会为的这个寡妇的这种攻击忽略的这个说希尼化的犹太人的寡妇，好，我要先说明一下什么叫做说希尼化的犹太人。这个字眼本身就希腊文来讲它原文是说是说希尼化希尼米的，他这次在希腊文来是说希腊话的，那因为这个这里是指这个当时的教会，而教会当时都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和本就把它加了一个犹太人，那他原来是说希尼化的，那说希尼化这个词在当时两千年前的时候他的习惯用法其实就是指说受当时希腊的文化文明所教导在那种生活之下的人，也就是他们懂得希腊文化的他们熟悉希腊文化的这一种人，就他的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用说希尼尼化的，那这个是指当时的教会中的犹太人他们有一批人他们是受希腊思潮影响而长大的，那另外一句话就是说希伯来人，那这里特别他用希伯来人好像是教会有两种人，有犹太人有希伯来人，其实他不是这意思，就圣经来讲谈到讲希伯来人尤其是在叙利亚的时候都是指当时候在两千年前他们是住在当时的犹大地的这一些犹太人，住在犹大地包括耶路撒冷的这一些犹太人他们被简称叫做希伯来人，而当时的希伯来人他们基本上他们说什么话他们不是说希腊话他们基本上是说亚兰文亚兰语，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我们现在在台湾那我们说一般的是说这个华语或者说我们用闽南语我们讲闽南语，那我们有弟兄在香港那他们就是用广东话他们讲广东话，但是如果广义上来讲我们都是华人都是中国人，在台湾的讲台语的华人跟在香港讲广东话的华人大概区别是这样，那这样的区别我们知道香港跟台湾虽然很像但是他们的我们之间的文化背景不太一样，台湾有台湾的文化背景香港有香港的文化背景，那同样我们做第一节这里所谈到的 当时的耶路撒冷主要的是说亚兰语的这些犹太的他们居住的，但是我们知道每每逢节气的时候，一年有三大节气，那从各个世界里面从当时的罗马所占领的世界，以及不是罗马占领的其他的这个国家，都会在节气的中间来到耶路撒冷。而这中间特别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这些犹太人，是回归国的回华侨中这个最多的，也就这些侨民是在占这个归国的中间，是以当时的罗马帝国所占领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守节，这样的人是最多的。而这样的人，他们能够千里迢迢的从各个国家来到耶路撒冷来守节，相对的，他们应该会比较富裕的，比较有钱。如果没有钱，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旅费可以支撑他们的旅费来回，所以基本上他们会带一笔钱过来。所以基本上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说希尼尼话的，也就是这些侨民来到耶路撒冷中间，有关于他们中间有关于是个寡妇的，而需要人家来供给的，实际上会比较少，就绝对比较少。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我们用台湾的台北来讲那台北有很多外国人会来在台北，那来到台北的大部分的经济状况，来到台北的这些外国人，他们都不会是很穷很穷的。既然能够买足够的机票啊，能够来在台湾生活，基本上他们的经济不会很穷。所以你说他们中间需要被人家救济的，相对的会比较少。那同样我们说，那同样的，在当时这个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些犹太人，他们比较贫，当然相对他们比较贫穷。他们的贫穷的话，相对的他们的寡妇，当然就会比较需要被救济的会比较多。我讲了这么多，是因为我为什么什么说这一次的问题，教会会发生问题，是在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以他们在经济的层面上也会不同。那经济层面上不同，所以我们就说，那当时说亚兰文的这些寡妇们，他们就是在当时的寡妇的过程的群众中是比较占大部分的，所以他们就会比较需要被人家帮助，人家会帮助的会去想到他们，那就会去帮助他们。那因着这样，相对就会到我们经文所说的，那一些说希腊话的这一些寡妇呢，他因为人数比较少，他们一般也都认为说他们应该不会需要被照顾，所以他们就被忽略。这个是他的这个整个文章的这个背景。那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就知道经文他不是在谈说教会是违背律法而不去照顾寡妇的，不是了，是在照顾寡妇的中间有了一些实际上的运作工中有一些偏差，要去遵守的律法，但是遵守的律法中可能有一些做的不是很好，那这些实际的实践的过程中会造成有一些人他们就被疏于照顾，以至于律法的真正的含义没有全部的被落实了。这个才是一个教会的问题。教会问题是从这个照顾的寡妇的过程中来显露出教会是有遵守圣经上所谈到的有关律法规定对孤儿寡妇的照顾。而教会要去实行，当然要把它做得好，做不好怎么办？那当然就会产生有一些人就会有埋怨， 所以这里就说他们就向希伯来人发怨言。那问题就产生了，什么叫做发怨言？发怨言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原来是像那个鸽子，鸽子在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这个就叫发怨言。他们希腊人用这个字叫做发怨言。比方说他不是光明正大的来跟你 complain， 跟你说啊你做的不好， 你需要改变什么，而他有的人他不直接跟你这样讲，他私底下，他在私底下跟别人讲，他们埋怨说啊某某人怎么样啊，就在那做私底下做批评。那这个好不好？绝对不好。如果我们看到弟兄有错，就应该要当面的来跟我们弟兄告诫，而不是应该不是在私底下来用埋怨的方式，用这一种啊不光不很公开的方式来发出这种埋怨。那这个这种会造成在教会中像一个笑一样会发笑。那这为什么会这样呢？那表示说不同的文化有不同文化的处理方式。希腊说希腊话的这些教会的人，可能他们觉得他们不好意思光明正大的跟你责备，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方式，用一种叽叽咕咕的这种埋怨的方式来抱不平。那这样的话说实在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那这样的是也产生说实际上是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他们对于当事情产生了需要被解决的时候，他们又在解决的这种事情上他们有不同的做法。所以前面也是因为文化背景产生的而造成在实现律法上有不同的做法。同样的，当这个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的，要如何去解决它，也是应该是出于他们彼此之间的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对事情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好。所以这是双重的，双重的不好。那教会要怎么办？两方面都有问题。说希亚伯兰的这种希伯来人，他们忽略的。而说希利尼话的人，他们不敢用光明正大的话来说，而用埋怨的来说，啊，两方都有错，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要回到经文所谈到的第二节以下，使徒十二个使徒就叫他们过来，要他开始来跟他们解决这个问题。那解决问题，经文他所说的第一句话，我们和本把它放在第二句，他是我们和本是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其实就原来的意思，他特别去强调，他是这个原来是不合宜的，是放在最前面。使徒是在这样说，说这是不合宜的。那什么叫做不合宜？其实这个我们这个翻译比较不好。这句话它是一种用一种疑问句来反问，它是说这样说了，说岂不是我们岂不是不讨人喜欢的吗？简单来说，我们在讨人喜欢吗？还没有。当然使徒他不是在讨人喜欢的，也就是说这两边的人他不是在讨老讨和讨哪一边的人的喜欢，他不是在讨这个说希腊话的人，也不是在讨这个说亚兰话的人的喜欢。使徒要处理问题，他不能够处理单边，所以他就先说他处理事情他不是在讨人喜欢的。然后他就在讲说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我们的职责是要专心的来祷告跟传道，这是使徒他们应该有的。也就是每一个神设立的每一个人，他们有个人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神给他们的恩赐，神给他们的职位使命是不一样的。就十二使徒来讲，他们应该专心来祷告跟传道，而不是去做这种唤使的管理工作。那怎么办呢？他就吩咐他们说，你们应该要从你们中间去找出七个，那就是有好名声，然后被圣灵充满、智慧充满的人。所以他特别去强调这个啊，使徒特别要去吩咐他们，你们应该要尽你们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这样的事情通通就怪罪到说好像是使徒他们领导不好。不是使徒领导不好，是你们应该要好好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但是我使徒呢，跟你们说出一种解决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你们自己去找出人来替你们管理，而特别有一个条件，就是有好名声，而且要被圣灵充满，最后他谈到是智慧充足的。表示说就使徒来讲，使徒很有智慧，他知道问题产生在哪里，两边的问题使徒知道，所以使徒很有智慧，他不陷入在这个陷阱的里面，不被这个笑把他们困住了。那他教导就是按照智慧的话来跟他们教导，说让你们自己好好去详细的考察，谁是一个好名声的人，谁是有圣灵充满的人，谁是有智慧的人，他们对教会这个管理范式的这些事情，他们就能够有智慧的来解决这些事情。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要讲的是，这个背后特别谈到说他用圣灵充满。如果说我们只做一件教会的行政事情的话，那只要有智慧就可以，其实有智慧就够了。但他特别要强调是圣灵充满，为什么？其实这是一个暗示。从第五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第五章在亚拿尼亚的事件里面，这一对亚拿尼亚的夫妻，他们被撒旦充满在他们的心，以至于他们去行欺骗圣灵、欺骗神的事情。那表示教会在整个教会的运作中，会有一些人他们落入到撒旦的欺骗的里面。也就是撒旦是在教会中他继续在工作，他在对那一些有软弱的人，他特别攻击他们，特别让他们陷入在这种陷阱的里面。亚拿尼亚的事情透过使徒的智慧，用他的眼睛就看明他内在里面是什么东西。同样这里我们要说，这里一样，吃饭有什么问题？很简单，本来吃饭是每天要吃的啊，实际上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竟然造成因着吃饭而教会产生不和，甚至会有可能会分裂，那怎么办呢？那表示这样的事情背后有撒旦的阴影，撒旦要去造成教会的分裂。所以使徒他会提出第二个条件，就是有灵的充满。那这个时候以后我们谈到我后面的时候，那他们就听到这样的事情啊，第五节这一大众啊，全体大家都非常的喜悦这样的话。喜悦这个字原来就是说是讨人喜欢的，也就是说他们对这样的话是让他们讨他们的喜欢的。我们说前面呢，使徒是说我不是来讨你们喜欢的，所以我对你们说这样的话，你们要去做。但是这样的话好像不讨人喜欢的话，最后让众人听了之后，众人感谢神，这样的话让我们很高兴，是真的能够讨他们喜欢的。那他们就愿意顺从这个使徒的命令，说明使徒的这样的一种要求，他们就去找出这个有信心而且圣灵充满的人。所以这里又特别谈到是圣灵充满，表示他们也了解教会会分作两派， 他绝对是基于撒旦在那里做分裂的工作。那只有透过圣灵，圣灵上说，我们都要保持在灵里面的合一，在灵里面的合一才是一个真正教会的一。教会的一是在灵里面的一，而不是一种外面的一，不是一种外面形式上的，也不是一种在工作上的这种一，而是在圣灵里面的一。所以使徒特别要求你们要找那种有圣灵充满的人，而他们也去找圣灵充满的人，这样还能够打破这种撒旦在人中间所设下的这种陷阱，那教会就不会分裂。那最后这样，我们都知道最后他们就因着这样，使徒他们就按手在他们的身上。按手都知道按手有很多哦，当你需要求圣灵的时候，那这个教会的长执会按手，那表示希望跟你合一，能够把恩赐赏赐在你的身上面啊。那圣经也有谈到说，以色列人在他们旷野的时候，或是大概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会献祭，献祭的时候手会按手在牛羊的头上，表示牛羊是成为他们的代替品来献给神。那还有在民数记的时候特别有提到说，当时这个摩西他要死之前呢，他神叫他说要把这样的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这个使命呢要传递给当时的约书亚。所以民数记就谈到说，摩西就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那透过按手就把他这个领导的这种职分就传递给约书亚。所以同样的，我们这里谈到说，使徒他们也按手在他们的头上，那透过按手他们就得到这样的一种职分，能够去管理，他们就有从神那里来的这一种作为执事的职分，他们来管理这个教会的这些事情。所以按手它是由旧约而来的一种，我们今天我们仍然继续在执行的一个我们说我们可以说你可以把它当作按手礼也可以了，反正它是透过一种这种外面的形式来表达内在里面的一种意义，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洗礼，洗礼其实也是一样，或是我们今天在守这个逾越节的晚宴，这些过程实际上都代表相同的含义。好了，我们来看第二段八节到第十五节这一段斯蒂凡的被控告的问题。那我们前面也谈到说第八节跟十五节斯蒂凡对诗人的描写，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思考，他很像旧约里面的那一位摩西，很像那位摩西，因为摩西他本身也是很有能力的，他是也是大有能力去行神迹奇事。那斯蒂凡他也谈到说，斯蒂凡他有圣灵充满，有能力去行神迹。而最后的结束点谈到说，他有这个天使的这一种面貌。那我们知道，在圣经摩西五经里面也有尤其是这个当在旷野的时候，摩西特别谈到，当若摩西他进入到他的帐篷的时候他把他的脸他的是坦然的面对神，当他出来以后他脸部会发光，他就用一个帕子把他的脸目遮住了。那这样的一种脸会发光，其实是在描写像天使，因为每一次在这个圣经谈到说，如果天使显现的话，它是发光的，天使是发光的，所以这里说他的脸面像天使，表示这个斯蒂凡他的脸面是发光的。 那他真的也像摩西一样，会脸面会发光。所以他用前后两节来描写这位施提法，他特别用这样的方式表示，实际上他争辩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这里经文会谈到的，因为这些人来跟施提法来争辩。那第九节跟十节谈到他们跟他们的辩论，他没有谈辩论是什么，没有谈说辩论的主题是什么，他只说他们的辩论输给施提法，因为施提法很有智慧跟圣灵，他说话有智慧跟圣灵，在他透过这个东西来胜过他们，所以他们就没办法赢过他。但是到底说话的内容是什么，辩论的主题是什么，那就要看这个后面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他们所控告的，以及最后第七章里面的内容。那朋友，我们看到了九节到第十节，这里是来描写这些人来跟施提法辩论。他先谈到说辩论的人是谁，他说是会堂的几个人，会堂的几个人。那会堂是什么，在当时来讲会特别去强调会堂的都是当时的法利赛人，也就是说这是以法利赛人为主体的，因为会堂是法利赛人的大本营。而同样的第十二节这里有谈到说他们耸动百姓长老跟文士，一般的长老也都是指一般的民间的长老，长老的话他这个不是那个这个撒都该人的长老不是。然后又谈到文士，他文士绝对是这个法利赛人的代表，因为法利赛人中间有一批是专门的研究圣经的，他们被称作文士。所以这一些人很明显这一次对于施提法的攻击的主要对象是法利赛人。那我们知道这一次他透过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来攻击施提法，而他们又把他抓到公会，那结果公会的时候第七章的第一节那里是大祭司在那边审论。所以这次的审论不是像我们前面第五章当十二使徒被抓然后被审判的时候那时候这个是出于大祭司撒都该人他们来对十二使徒的逼迫，而法利赛人这个当时的加马内为使徒来说话，所以因为两派不同，所以十二使徒就没有事情被释放出去了。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哦，这一次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一同来对这个施提法的审判，所以审判的结果就会跟第五章的结果有很大的不一样。第五章那里使徒也不过是被鞭打39下40减1，但是这里呢施提法最后是被用石头打死。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这两派的联盟而造成我们所说的他的审判会在第七章就显露出他们之间的不同。那我们看到争执的主要面向，只要我们从经文我们来看经文他来谈到的，他说他们是他们控告这个施提法说他第十一节他是说毁谤摩西和神的话，这是第一句话。他们说他们买通人来诬告施提法，是说他施提法是对神跟摩西说这种亵渎的话。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第十三节他说这个人说话呢是不住的糟蹋圣所和律法圣所这个是原来是用圣地的，不过这个知道这应该圣地跟圣所是意思是不会差很大，也就是基本他是在谈到耶路撒冷，或是说我们可以讲说更狭义的是谈到对于圣殿的，他是在糟蹋圣殿 和律法的。同样第十四节他又讲说我们曾听他说，这个他说到说那个拿撒人耶稣要毁坏这个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所以很明显这是争执的两大问题，一个是针对摩西的，一个是针对神的。那针对摩西的来讲，他是来谈到是对于律法的适用性的问题。什么叫律法的适用性？我们从第七章的第51节到53节，七章的51到53，斯提凡他提出他最后的一个论点，他谈到说：你们这个应着景象心跟而未受割礼的人，常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52节，七章52节，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的祖宗逼迫的呢？他们先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所以如果用51到53斯蒂凡的辩论词，我们发现到他是针对审判耶稣的正确性。也就是说他来谈到律法，到底律法的审判要怎么样的才能够达到公义的审判，也就是律法怎么样去执行。因为律法中间你要去遵守律法，如果有人不遵守律法的话，你要怎么去审判啊？你要怎么样去判别啊？那律法都实际上他要怎么去实显出来，这是他要去争辩的。所以对于耶稣的这一种审判到底合不合律法，这是应该是他们在去争辩的，有关于律法的事情。那有的学者他们会认为不是在谈这个，他们认为说它是有关于律法的永久效用上，也就律法是不是永久有效。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个律，他跟有关于律法中有关于耶稣这种宗保身份的认同，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弥赛亚的职分是不是含有神人宗保的这样一种职分。这是一般的学者会把说那他们对摩西有关的律法的争执点，他们会谈到是宗保问题，他认为是宗保问题。但是我们发现到从6章跟7章的经文里面并没有有相关的用词跟相关的这种论述存在，有关于耶稣或是说弥赛亚的职分有这个宗保的问题，他并不是在谈这个宗保问题。所以我们只能够说这样的人他们是要把律法的适用性认为是被改变的。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因为如果这个是斯蒂凡所说的是对的，那他们的命题是对的，那表示说律法的永久性的效用就失去了。那斯蒂凡是变成他斯蒂凡在讲律法没有永久性的。所以我们实际上跟刚才所讲的，我们从6章跟7章里面我们来说，这些学者的推论是一个假命题，不是真正的一种推论。那这样的推论的话会造成律法的功用失效。第二个命题，第二个面向，我们就说如果针对神来讲，对神的毁谤的问题，那他应该是在于是说跟神的交通的模式是不是局限于圣殿。实际上我们从斯蒂凡从7章的第2节开始谈到有关于神跟神向这个亚伯拉罕的显现，神眷顾约瑟， 神如何使用摩西，由这一些推论里面，这些斯蒂凡的见证，我们发现到斯蒂凡从来没有去否认说圣殿的功效，以及他斯蒂凡是说他要去毁这圣殿，要把它被毁掉，没有，他反而是在强调说神的同在，他并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的。也就是说他在强调不应该将神只局限在圣殿的里面，那在圣殿的里面你才能够跟神有交通，这个是应该是斯蒂凡的论点，他要去辩论的。所以他用说啊，你看在这个米索波达米亚的时候啊，在这也就在乌尔的时候，神向这个亚伯拉罕显现了，那神也在哈兰向亚伯兰显现，同样神也在埃及向这个约瑟显现，那同样神在旷野也向摩西显现，表示神的同在，神的显现并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而如果今天人把它限制，只限制在圣殿的里面，他就会等同是将这一些当初以色列的列祖们，他们对神在这些所先祖中拣选这些拣选者、拯救者，神在这些拯救者身上所做的功，被这一些列祖所否认。所以经文他会谈到，不但谈到说这些先祖们他们是否认神的拣选，所以他们会卖约瑟，他们会拒绝摩西，他们会要求亚伦造一个牛犊，都来证明他们撇弃了神所拣选的拯救者，因为他们把他们的眼光只放在非常短小的这样的局限的里面去。所以我们说他有关于他们争论的这两个点，争论两个点，我想我们应该要深深的抓住这两个点，不然我们看第七章我们会很不知道他在谈什么。也就是说针对摩西来讲，是有关于律法的审判是不是按照真正的公义的审判，第二点有关于神的同在，不要被限制在某一个单单某一个地点某一个时间点，那才被神所好，才能够跟神交通，其他就不行啊。我这样说啊，并不是否认说我们在安息日啊，我们就好像特别要特别尊重安息日，或者说我们在安息日中，我们不需要一个地点一同来聚集，一同来啊，这不是哈。安息日有安息日它的必要性，一同聚集有它的好处，有它的优点，这些都是不能够否认的。也就是说斯蒂凡他并没有去否认圣殿它的功用，圣殿有它的功用的，但是不能够说只有圣殿，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说只有一个教堂，在教堂里面聚会，或者说有的人说啊，很多人会有这种观点说 我结婚一定要在教堂，我在教堂里面才会得到祝福，我如果不在教堂里面就没有祝福，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它被限制，它被限制。所以跟神的交通是不受时空，但是有还是我们有需要有一个地方聚会，有一个神所定的时间，我们特别被召聚。那我们说最后第十七章里面的这个第十四节，这里有谈到说，拿撒勒这位耶稣呢，他要毁坏这个地，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有关于控告耶稣要，有关于耶稣是要改变这个这个圣殿的事情，毁坏圣殿的事情，这个在马太福音26章第61节，马 可第14章58节都有提到，他们对耶稣的审判的时候都会提到说，耶稣是要耶稣要把这个圣殿拆毁，然后三天后要把它重建。但是我们发现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从来不提到这一件事情，这个很独特，而他只在这一阵在这里才提到说啊，他提到耶稣要拆毁这个圣殿的问题。那为什么要这样的来描写法，甚至说他后面所谈到的说是要来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也就是说摩西给我们的律法这些规定要去改变。我们发现到这样的控告法实际上等同以后我们说最后为什么尸体法，他最后的死，我们看到尸体法在第七章的最后的结束点，当他这个第 七章的59节跟60节他们要用石头打他的时候，尸体法就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然后说了这句话就睡了。好，由这句话的里面我们发现到，尸体法最后他要受死的时候，他跟耶稣讲的一句话是很类似的，就是说，主啊，不要把这个罪归在他们的身上。控告尸体法的罪名，以及最后尸体法最后被打死，以及最后尸体法被打死之前他的祷告词，都跟耶稣很类似，都是跟耶稣很类似。也就是说，我们换到尸体法这个人，就描写他很像摩西，就他这个整个过程，他像耶稣一样被诬告而被打死，但是他的心又像耶稣一样为这样的人来祷告。经文用这样的模式来介绍这位尸体法，那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在今天教会所面临到的这些问题。我们前面说第一段里面教会的分裂是在因为我们对于律法的实践以及我们的背景的不同，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处理方法可能有一些不好，有一些不同，但是要怎么样去处理它，它是透过智慧，使徒有智慧，显出来的人有智慧，那才能够去面对这一种教会分裂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在神面前求这样的智慧，没有智慧教会最后真的是只有分裂。那如果教会最后真正有分裂了，那是实在是教会的不幸。那我们能够求在神面前求神怜悯我们，今天我们确实是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教会确实是分裂了，有一批的人也离开我们，他们不来聚会了，不是我们不愿意他们来，不是我们不爱我们的弟兄，而确实是在受到这种控告的时候，确实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求智慧和圣灵的充满，没有这两点我们不可能去挽回人来。同样的，我们看到尸体法他被控告，他被控告也是在于是他们对于神的律法以及如何跟神同在，如何去实践神的律法也有关系，都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点，但是相同的方式。那怎么去解决，只要最后尸体法他只能够按照他的智慧他来说，但是说完之后不见得人家会接受。我们发现到尸体法虽然有智慧，虽然有能力，圣灵充满，但他所见证的这些人还是拒绝了。 所以前面我们说，在教会管理饭食上面来讲，他们可以解决，一个智慧，一个圣灵解决了。但是更深的进入到有关于审判判别，什么叫公义，什么叫做好的，以及如何来到神面前，如何在神面前按照神的话来跟神同在，这个是更深的问题。而这些更深的问题，今天我们发现到确实，如果今天我就不光是我们教会，我们跟比其他人来看，在神观上的问题，在律法的认识上的问题，这个些都不是因为你有智慧，你有圣灵，你就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得到解决的。最后还是这些人还是坚持他们所看见的，他还是愿意按照他们所愿意的，他们去做了。那我们应该要去学习司提凡来坦然面对，最终也能够学习司提凡为这样的人来祷告。他们因着他们的无知，因着他们在神面前所犯的错误，我们能够求神能够给他们机会，愿我们这样的信息能够也能够传递到其他人的身上，让他们也能够有机会去学习，去听到，去认识有照着司提凡所求的，愿主不要这样的罪归在他们的身上。今天的信息到这里，荣耀归在神面前。